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21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在联准会 Fed 把利率提高三码，也就是75个基点之后，并且还预测未来会进一步的大幅度升息来节制飙升的通胀之后，美股是在震荡的交易中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522.45 点，1.7%，报 31,838.7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66点，1.71%，报 3,789.9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04.86点，也就是1.79%，报11,220.19。在这次会议上 ，Fed 主席鲍威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啊，就是坚决抵制通货膨胀，但是经济软着陆的几率很低。那标普500在过去一个月收盘总共下跌超过了10%，从52个周的高点来比呢，是下跌了21%。道指和纳指也分别和最高点相比下跌了21%和30%。在最新提高的利率和鲍威尔新闻发布会之后，其实从之前也已经开始了，美股是大幅度波动，盘中最高点啊，道指一度曾经上涨超过了314点。那 Fed 呢是如期的把利息又提高了三码，并且预计说它所谓的最终的利率最终会达到4.6%，来对抗持续高升的通膨。之后 Fed 才会结束它的紧缩的制度。那 Fed 表示还会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到明年会把利率提高到4.4%。在升息幅度确定之后呢，国债殖利率是大涨，两年期的利率是触及到了从2007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最后的交易价格是 4.1%， 十年期利率跃升到了 3.6%。 再来看一下个股啊，标普500所有的主要类股在收盘的时候都是下跌的，像非必需的消费品、通讯服务还有大量成长股都是下跌的，旅游和娱乐股以及遭受重创的大型科技股苹果、Amazon、Meta Platform 也是受到了打击。标普500跌幅最大的20只股票中有18只是娱乐和旅游业，那这些产业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是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的。酒店和赌场的巨头凯撒是领跌，下跌超过了 8.04%。 其他的跌幅最大的公司还有酒店和度假村的希尔顿、万豪、永利 Host Hotels and Resorts， 还有 Las Vegas 的金沙，还有线上旅游预订服务像 Expedia、 Booking Holdings， 还有邮轮像嘉年华、皇家加勒比，娱乐品牌像华纳兄弟探索、福斯，航空公司像联航、达美都是跌幅最大的公司。对于这种现象呢，独立顾问联盟投资长扎卡雷利他表示说，美股呢终于开始接受一个事实了，就是 Fed 是愿意把经济推入衰退也要抑制通膨的。那他还补充说啊，但是有2/3的经济衰退的情景呢已经是被消化了，因为股票从历史的高点下跌了大约 20%， 而并不是 30%。 他说我们在短期内会继续保持谨慎，因为 Fed 是决心要继续升息了，会一直到通货膨胀开始下降并且接近联邦基金目标的时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美联储的会议上都有什么样的信息释放出来呢？美联储周三，也就是9月21号宣布会继续加息75个基点，那这已经是美联储今年啊第五次连续加息了。会后公布的一个点阵图也暗示说，美联储很有可能年内啊会再有两次大幅度的加息，明年呢也不大可能会降息。这次的利率决议是全票通过的，声明的内容和七月份相比变动很小。在七月份的时候，声明是说支出和生产出现了软化，那在九月份的声明说呢，支出和生产出现了温和的增长。这次会议的结果，加息的幅度都和市场的预期是基本吻合的。美股的交易员也担心啊，美联储保持鹰派的这种做法，它的时间会比之前预测的要更长。 那会后呢，公布了一个点阵图。通过这个点阵图呢，市场都在分析啊，希望能够通过美联储释放了这个信号来预测美联储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这种鹰派的做法呢？可是点阵图显示说，几乎所有的投票的官员都同意在短期内提高利率，然后随后几年再进行变化。换句话说，2022年内剩下的两次议息的会议上，美联储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大幅度升息。而且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和其他的官员在最近的几个周啊，也都强调2024年也不大可能会发生降息。那么随之而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官员们预测加息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根据他们的经济指标预测，2022年实际 GDP 它的增速预估是 1.7%， 但是现在是预估大幅度削减到了 0.2%， 像 PCE 还有核心 PCE 通胀预期都上调了 0.2%，失业率的预期是上调了 0.1%。美国劳工部在上个周公布的8月份核心 CPI和七月份相比上升了 0.6%， 是七月份升幅的两倍。那么虽然从六月份开始，美国的经济有一些领域是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但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很强劲。汽油成本的下降也抑制了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整体通胀，但是住房成本的攀升，还有像牙科、医院就诊、理发、汽车维修这样的服务类的行业的价格，就使得通胀仍然是居高不下。所有的这些数据之外，作为经济的晴雨表，美国的主要的股指啊，从今年以来到现在已经是深陷低谷了。美联储提高利率的这个举措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美国的股市爬出低谷，因为提高利率可能会使得投资者就更不愿意为公司的未来的利润去支付过高的估值。那随着利率上升已经渗透到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并且已经在抑制美国经济的增长了，很多的投资者就认为企业的利润啊，看上去是越发的脆弱了。最近的几个月，分析师们是纷纷下调了对未来几个季度企业利润增长的预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最近的国际大事。拜登总统周三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抨击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端发动了一场战争，联合国大约有40个成员国也正在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帮助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拜登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会员国核心的原则，并表示啊，莫斯科正在威胁想要使用核武器，这是不负责任的。那除此之外，拜登还承诺要斥资啊，要花巨额去解决全球粮食的危机。拜登是这样说的，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入侵他的邻国，并且想要从地图上抹去一个主权国家。他说，俄罗斯无耻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那到底最近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拜登总统是这样说呢？在今天，也就是周三早些时候啊，普京下令动员俄罗斯军人去乌克兰作战，并且隐晦地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那对于这种威胁，拜登说核战争不可能获胜，也绝不能打。还说呢，没有人威胁过俄罗斯啊，只有俄罗斯在寻求冲突。拜登还承诺说美国会和乌克兰团结一致。对此，北约也表示说，俄罗斯在面对自己的失败啊，在不计后果地采取行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说，俄罗斯的领导人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危险而鲁莽的。斯托尔滕贝格说，虽然俄军的装备不良，也是缺乏适当的指挥和控制，但是只要俄罗斯不接受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就很难看到冲突在短期内结束。斯托尔滕贝格还说啊，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证明普京总统不会在战场上获胜。当普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坐下来和乌克兰谈判，达成合理的协议。那么在普京发表他的讲话之前，俄军他的伤亡和战败的数字是在不断的增加。俄军在乌克兰本月的反攻中啊，是被赶出他们在乌克兰东北部已经占领的地区了，而且俄军在南部也是陷入困境的。好的，那以上就是俄乌战争的最新的一些冲突。 现在已经上升到了核武器的威胁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也是会继续的跟踪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最近呢，美国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扶植美国境内的企业在半导体方面要抵制中共。可是在这个档口上，韩国怎么了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通过一系列的报道，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半导体供应啊，已经从经济民生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级了。美国的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希望可以节制中共半导体的发展。所以最近啊，美方是针对半导体接连公布了很多项法规和禁令。很多的分析指出来说，这些行动和以往，比方说从2019年以来，把个别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的黑名单，这样的点状的制裁做法还是不一样的。现在呢，是开始走向一个更加全面的禁令了，也使得北京是越来越难以突围。可是呢，韩国对中国市场是一直有一个高度依赖的，所以外界认为啊，韩国可能是华府围堵中共的一个战略的漏洞。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正在号召成立一个称之为芯片四方联盟，英文叫做 Chip 4， 这样的一个国际协调框架，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它的市值啊，总共占全球半导体市值的 70% 以上。这个联盟它的用意是在构筑一个安全的半导体供应链，并且把这个供应链作为对抗北京科技野心的一个堡垒。可是面对 Chip 4，就是芯片四方联盟的邀请，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回应非常的保守。他还有一句话说，韩国半导体正在积极的和各界合作。那韩国依赖于美国、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可是他同时又高度的仰赖中国的市场，所以他进来的处境是十分的尴尬的。其实我们再往前看啊，虽然说美国是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伙伴，但是在佩洛西出访亚洲的时候，尹锡悦是以休假为由，仅仅和佩洛西进行了一个电话的会议。而且与此同时呢，当时的韩国外长是随即出访了中国。很多人说，看起来是很想同时的都可以讨好美国和中国，而并不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同样在九月的中旬，尹锡悦是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素占书会晤。紧接着呢，他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和拜登总统会面。所有的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个韩国的态度。八月份呢，有一个调查说，最近的20年来，韩国半导体对华出口依赖暴增将近13倍。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的分析指出来说，中共政策之下，韩国半导体的地位其实是面临着危机的。根据九月初公布的一个调查，韩国有大约超过70%的专家认为，韩国芯片制造业因为多重的外部风险正处于危机之中。除了全球芯片供需并不匹配，韩国的很多专家认为啊，说中共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是韩国主要的一个外部的风险。虽然韩国并不愿意放弃中方的市场，但是韩国和中国的贸易仍然出现了巨额的逆差，对韩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台湾自由时报分析指出来说啊，虽然韩国是有意啊想要同时讨好美国和中共，但是中共呢会扶持本土的产业为重，外资企业为辅，所以对于北京来说，韩国或许仅仅是一颗正在利用的一颗棋子而已，一旦中共达成了他的目标，可能就会马上抛弃，使韩国变成一颗废棋。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有湾区本地最新的相关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